好，下面是我们今天主日经文的时间。那么这个今天的经文比较长，我们大家一起来诵读。那么第一节经文是以弗所书的2:14-22，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烟囱，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烟囱，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以神和好，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以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一义，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一严守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我们今天的正道题目是在基督里的团契，讲言是宋宇珍牧师。好，下面把时间交给宋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今天再次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电视的访谈节目，就是他请几位嘉宾一起来谈一些主题。那他们在谈现在的社会的人际关系的时候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评价。这个评价其实是蛮出乎我的意外的啊，因为他说现在的家庭的关系已经原子化，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这个说法没有啊？就是我们所有的现代社会呢，变成了似乎是像我们大家学过物理或者化学的都知道，我们的最小的这个结构呢，就是化学能够看到的最那个分析的最小的结构就是原子啊。我们的家庭结构就好像是一个一个的原子。我们其实是和别的原子之间是有很大的距离的，现代社会就是我们变成了一个一个独立的原子的一个很小很小的单元或者结构，这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我为什么会很震惊呢？因为我以前呢比较痴迷于一个说法叫做碎片化，我想说我们今天大概是处在一个社会是一个碎片化的社会， 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嘉宾呢，他用的用语更加的犀利，他说我们今天已经到了原子化。那我想在这里也去告诉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其实就算是在同一个家庭里面，我们似乎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可能出现原子化的危险，也就是夫妻之间或者是父母和儿女之间，我们的关系很有可能是出于一种隔绝、孤立，甚至是破损的。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会去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走到这一步？我想我们在座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啊，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我小时候我不是说我是年长的弟兄姐妹啊，我是说我自己小的时候有这样的经历。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五六岁或者十几岁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我们工厂的那个居民楼啊，我们的居民楼是挨得非常非常的近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就是居民楼，它是长长的一个建筑，然后大概有四层这样高，然后两边都有楼梯，楼梯上去之后就是每一家人一户接着一户，像鸽子笼一样这样排开啊。我就记得我们那时候是非常的，就是和邻里之间的关系是很热烈的啊。我们家比如说你们家做菜做饭，可能隔壁家都能闻到那个味道。那甚至有时候你比如说家里面来不及做饭了，他甚至说哎，就到邻居家去吃一顿。好，我们从小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看似就大家彼此的关系很密切的这样的一种社会里面长大。可是到今天我们有没有发现，短短的只过了大概二三十年的时间，我们的社会已经变成这样了。我们每个家庭都似乎是相对独立的，甚至我提到说我们每个个人都是相对独立的。为什么？其实我们可以去想一想，或许在我们的教育里面，是不是我们一直在强调你的个性，强调你的独立，强调你的自由，以至于最终我们养成了一种孤独的习惯啊，就是我要强调我自我，我需要很知道我自己的要什么，我自己的方向，我自己的成就，我自己的能力，我自己的学业，我自己的工作。我们过于强调这个，以至于我们慢慢的养成了一种叫做孤独的习惯，甚至有可能我们今天已经不善于和人之间去发展一种更深刻的关系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了不了解现在的整个的社会的情况，包括北美，包括就是说我们讲到东方社会，我中国也好，日本、韩国，很多这种国家在00后，有的是90后，有的是00后，就已经出现这样的现象，就是年轻人不再想进入婚姻，不再想生儿育女。当然你认为说啊，这个有很多的社会原因，现在的这个教育成本太高，养育孩子的成本太高，那结婚呢我们也觉得是很麻烦，所以呢我们就不再想要啊进入这样的婚姻，或者不再进入婚姻也不想养育儿女。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人和人之间越来越难以进入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因为我们会发现说，我一个人好像我的问题就很重了，我的负担就很重了，我还要连带另外一个人和我生命有一个这样的密切的交集，然后我们要共同去面对一些问题，我会觉得说这个已经大到我没办法去承受了。我们今天其实是处在这样的一种社会，而且今天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思考过，就是整个社交方式的改变也在影响我们和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网络电子物品不断地拉开我们的距离啊，我相信大家都有听到过这样的笑话，就是一桌人坐在这里吃饭，可是所有的人每个人都拿一个手机，然后大家点菜，然后大家交谈，不是说我跟着对面那个人直接在讲，而是我直接在手机上对话。我是真的看到过有一个那个片子里面讲到说，在相就日本啊，就是他相亲的时候，相亲的一男一女两个人坐在面对面，整个的过程两个人都是低着头，所有的问候都是在这个电子物品上啊，你爱好什么啊，你的平时喜不喜欢运动，你喜欢吃什么东西啊，全部是低着头，然后在电子物品上完成。我们今天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那有些人可能说，哎呀，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教会是一个爱的家庭，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彼此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我想跟弟兄姐妹和朋友们讲，教会未必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今天教会同样面临这样的挑战，就是我们和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很疏远，或者是越来越表面。那有这样一个，我在一个文章里面看到一个故事啊，这个他是讲他亲身的经历，就是有一个年轻的母亲啊，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啊，他是在疫情之前结婚啊，他们结婚呢是刚刚好在疫情还没有开始之前就结婚了，然后呢等疫情开始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要办婚礼的时候，哎，整个的这个好像这种社交上的这种policy 都出来了，都不准人与人聚集了，所以他们的婚礼呢是在 Zoom 上进行的啊，在 Zoom 上进行，然后夫妻两个人站在镜头上对着一大堆的那个视窗，然后接受大家的祝福啊，然后他觉得很有趣，他当时觉得非常有趣，然后等到婚礼结束的时候呢，他也觉得啊很好，我没有像这个好像预计的这个婚礼上，我要结婚完了我要跟每个人去打招呼，每个人去那个什么寒暄，我不需要这样的寒暄，我把那个视频一关，我们就夫妻两个人就好了。然后呢他甚至会发现说，哎，我的衣服都不用穿的那么正式，我上身穿这个礼服，然后下身穿一双拖鞋，我照样站在那里结婚。哎，他觉得说这个太有好处了，这个我们这个 Zoom 让我们之间好像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然后他就一直享受着这个他认为说这个哇，我们这个疫情虽然是很不方便，可是这个网络带给我们很大的方便啊，他一直在享受这样的好处。直到他后来疫情结束了不久，然后教会开始恢复聚会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刚好生了一个孩子啊。当然在他的家庭里面，他的丈夫跟他之间是关系还是蛮密切的啊，那他就是，但是作为一个母亲，就是第一次做母亲养育这个孩子的时候，她会面临很大的压力啊。然后她就记得她那一天带着她的孩子去参加教会的实体聚会，然后他们的教会是一个几百人的一个聚会，那么多人乌泱泱的坐在那里，然后她就带着孩子冲进去的时候，她发现说突然间我要面对这么多人，然后每个人似乎都对她非常和善的甜美的笑容，对她挥手说嗨嗨，可是他心里面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巨大的一种孤独，因为他发现说这些人就是跟他挥挥手给一个笑脸然后就过去了，他完全不知道眼前这群人是谁，他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样和这些人相处。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也面临类似的情况，就是虽然我们每个礼拜天弟兄姐妹大家都坐在这里，然后见了面，哦，好像挺面熟的，哦，打个招呼，然后露个笑脸，可是我们知道对方是谁吗？我们知道对方的生命中间正面临怎么样的挣扎吗？我们知道对方的生活正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吗？我们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和我们的弟兄姐妹之间还保持着一个相当疏远的关系，虽然表面上我们都在一个教会。好，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样一个主题，就是在基督里的团契。当然在分享之前呢，我想读一段话给大家听啊。这个也是一个美国的一位牧师在他的一本书里面写的一段话，他说作为经常去教会的美国人啊，他当然是一个美国人，他从他美国人的角度去讲，他说作为一个经常去教会的美国人，我们已经被塑造相信我们个人的成就以及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比起我们与他人的任何关系都来得重要。大家听得懂这句话吗？我们个人的成就和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超过我们和其他弟兄姐妹的关系，超过我们和其他所有人的关系，我们被塑造成这个样子，不管在家庭还是在教会，我们都变成这样。我们已经不知不觉的隐秘的，也就是悄悄的随从了这个世界的潮流，这个世界用了一种非常隐秘的方式把我们塑造成他那样的样式。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再有一种 深入亲密的关系。我们也效法这个世界的样式，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在过着一种原子化的个人生活或者家庭生活。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这个主题，叫做在基督里的团契。我为什么不用教会这个字？因为我想很多弟兄姐妹讲到教会这个字的时候，第一个联想就是这个 building 啊，这样一个建筑。甚至有的人会联想说，教会嘛，无非就是一群人大家在聚在那里唱诗、读圣经，然后祷告，那就是教会。虽然这些认识本身并不是错误的，但是它有它的极大的片面性。那我今天更愿意用团契这个字。其实团契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并没有正式出现啊。这个团契肯定也不是指到我们的一群人在这里搞活动我们就去团契。当我讲团契的时候，可能年轻人会讲到青年团契，姐妹会想到姐妹团契啊，弟兄会想到弟兄团契。我们可能的印象中间就是那么一群人大家在那里搞活动，那叫团契。我今天所讲的这个团契的概念呢，不是活动的本身，甚至不是一群人大家在那里聚一聚那么简单。我所讲的团契是一种连接，是一种关系，是一种在生命中间的彼此一种交叠、彼此交织的这样的一种连接。没有这种连接，就没有耶稣基督的教会。那为什么会这样的连接那么的重要呢？我今天上午在另外一个地方讲到的时候也提到这个观念，三位一体的神，他本身就是这样一种密切的、毫无保留的、完全敞开的、彼此接纳的一种关系。我们很多时候在谈三位一体的时候觉得说，啊，三位一体这个不就是基督教发明的一个教义吗？啊，圣父、圣子、圣灵，然后同尊、同荣、同能力啊，同地位啊，这个就是他们完全的覆盖对方，完全的交织在一起，但是又是三位非常不同的位格，非常不一样的啊，圣父、圣子、圣灵。我们是不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会觉得说，这个教义与我有什么关系？这个教义与教会有什么关系？我告诉弟兄姐妹，今天这个教义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他告诉我们说，上帝所期待的他的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在这个里面我们就要去经历这样的一种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习和弟兄姐妹之间建立一种完全敞开、完全信任、完全接纳的关系。那我想在前两天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去一个弟兄家里，我们完全没有打招呼啊。那我对我们来讲，我们会按照人的常规想说，哎呀，这个突然之间去造访别人会不会太唐突啊？那果然我们去进去的时候，拜访的时候，就发现真的是很唐突啊。因为我们所拜访的那位姐妹，她或许家里面完全没有收拾，完全没有预备。我想弟兄姐妹，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能够接受一个陌生人突然间来访吗？比如说你的旁边就住着你的弟兄姐妹，他突然间直接敲了门或者推了门就进到你们家，说哎，我来你们家了，然后往沙发上一坐，哎，今天吃什么，我们大家一起，我到你们家来蹭顿饭，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关系？还是说我们今天其实现代人都很多时候保有我们一个非常所谓的 privacy， 就是一个非常私人的空间，以至于我们始终跟人之间保持一个距离。我自己有时候会真的会发现我里面是这样的。比如说有时候我太太说礼拜天下午，哎呀，聚完会之后我们请弟兄姐妹到我们家来聚一聚，哎呀，我就想说不要了吧，太麻烦了。你看我回到家我已经换了一身衣服，然后准备舒舒服服的坐在那里休息一下，结果你现在让我把衣服全部再换回来，然后要很正式的去和弟兄姐妹有这样一个交往。哇，我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已经变得不是那样了啊！我当然不是说我们可以随时去失礼的去打断别人，或者去冲到别人的生活里面，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想，我们今天是不是已经变成这样？我们很难和我们的弟兄姐妹建立这样的一种密切的亲密的一种关系。但是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他从创世之前拣选我们每一个人，你和我都是要预备进入到这样的一种关系里面，是这样的一种亲密的关系。所以在教会里面，在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信仰群体里面，我们要来学习，我们要来学习怎么样去建立我们和弟兄姐妹之间这样的一个全然敞开、全然信赖、互相包容的一个关系。这不是一个表面的，这是一个真实的，你愿意去建立这样的一种亲密的连接。那我刚才跟大家一起读的这个以弗所书的这三段经文啊，我们熟悉以弗所书的弟兄姐妹大概知道，就是以弗所书是在讲到教会的真理。我特意挑这三段经文呢，我是想从这三个方面三个角度去跟大家探讨一下在基督里面的团契的一些特征。首先第一段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14-22节啊，当然经文是很长。那我想把重点放在一个观念上，就是在基督里的团契是以基督的救恩作为基础的。基督的里的团契，它不是跟社会的社团不是一样的。你比如说你参加一个俱乐部啊，比如说高尔夫俱乐部，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兴致一起去打高尔夫，而且在这里面或许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培训课程，提高我打高尔夫的这个技艺。好，这是这个世界上的俱乐部，这各种社团他们有他们的一个目的。但是基督的，在基督里的团契，它的一个前提是建立在我们这一群人都是借着悔改，借着重生，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里面。我们是一个救恩的团契，我们是一个圣灵内住的团契，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好，这是我们这群人之所以可以这样相交的一个前提。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进入到这个群体里面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自己借着十字架上的救恩拆毁了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本来我们彼此之间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就算是竭力想用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的手段去建立一种所谓的关系，可是弟兄姐妹，你们可以想一想，当你们在成为基督徒之前，你们和周围的人所发展的关系大多数都是很表面的，甚至很有可能是互相彼此利用的。可是当我们进入到这个救恩里面的时候，上帝应许我们说，基督已经拆毁了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我们可以不仅仅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而且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去面对我们的肢体，我们可以敞开我们的内心，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是罪人，我们在罪人的状态之下，我们很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光景。我们自己在情感上，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在学习上，很多的挣扎、失败、沮丧、破碎，我们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们觉得那些事情让别人知道太羞耻。可是今天在基督里面，他说耶稣基督已经拆毁了我们之间隔断的墙。当我们进入到这个救恩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这样坦然无惧地去彼此相交。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有的一个前提。什么是这些隔断的墙呢？隔断的墙，我自己的理解就是从罪而生发的各种偏见、误解、不信任，然后已造成了我们的疏离和隔阂。今天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我们有完全的把握，是我们可以借着上帝的爱，借着上帝的真理，去除掉我们彼此的偏见，除掉彼此的误会和不信任，以至于我们真正可以学习完全的在爱里面彼此的接纳。所以救恩是前提，一个人真正是不是真正认识耶稣基督，这是前提。 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你拉了一群人，你说我们要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要建立一个彼此合一的关系，从圣灵的角度来讲这是不可能的。你可以从人的角度上，从某些层面上，大家可以好像大家可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一个想法，那你可以在某些阶段某些程度上你可以达到所谓的好像大家合一，但是一旦环境条件改变的时候它就会改变。然而在基督里面的关系是不改变的，而且你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跟一些肢体交往，越交往随着年日越来越深，其实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越来越深刻，而不是因着环境的改变，然后时间的推移，然后这个关系就变质。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多年不见，可是见了面之后，在圣灵里面的那种交通，圣灵里面的那种感动，大家还是一致的。所以这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建立亲密关系的一个前提。那第二点啊，就是我们所讲的第二段经文很短啊，以弗所书4:1-3。啊，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会把这个我们的重点放在谦虚、温柔、忍耐、爱心、用和平彼此联络啊，我们把这些都放在这些形容词上。我们想说，哎，我们把自己修炼的那个温柔一点啊，谦虚一点，然后那个我有爱心一点，然后你看我们就可以彼此合一了。这当然这段经文是提到基督徒的生命的品格啊，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朝这个方向的一个塑造，这样的一个转变。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这里面更重要的一个东西，他讲到的是在基督里的团契，是在圣灵里面的竭力的合一。所以我把重点放在这几个字，就是在圣灵里面去竭力要去保守这样一个合一。所以我刚刚已经讲到了，这是一个基督的团契，它不是一个人的团契，它是圣灵的团契，所以它绝对不是靠着人情世故可以维系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像彼此的一个其乐融融的关系，这不是上帝要做的。所以任何的这个世界上的智慧，人情的用各种各样的人情的交往的这种互相交往的技巧，其实可能是于事无补的啊！我为什么用可能是呢？因为我觉得说我们需要去从上帝的角度重新去省察所谓的那些人情世故，所谓的人际交往的那些技巧，我们要去从真理的角度去省察去反省。前一段时间我太太介绍我看一本书啊，这本书可能也是蛮早，就是蛮旧的一本书，叫做《人性的软弱》啊。这本书是叫卡内基写的啊。那他就是从他的角度列出了很多，就是人际交往的时候，你什么话不能说，什么事儿不能做，因为你这样做了，因为你知道那个人是有这个软弱的，你就不要触碰他这个弱点，你绕开他这个弱点，你这样人际关系就可以很通达。从人的智慧来讲都没有错，可是这不是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在建立这样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要侧重要去这样做的。在教会里面永远是这个合一是圣灵做成的，而我们所做的就是尽心竭力。圣灵怎么做呢？其实圣灵常常做一件事情，就是借着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看见改变，我们自己改变，或者对方改变，或者环境改变，我们自己发现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看见上帝在对方的生命中间做奇妙的工作，改变他的心意，我们看见上帝借着环境提醒我们，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彼此接纳合一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这是圣灵在教会中间所做成的工作。我曾经有认识一位非常年纪大的一个传道人啊，他曾经讲过这样一个见证啊，他是那时候在中国国内是去不同的地方啊去讲道啊，那有一次他就去了一个教会呢， 他还没讲到，然后这个教会的这个负责人就有两拨人先后来跟他告状，意思就是说你看看对方怎么怎么怎么有问题，怎么怎么怎么，就是互相都是指责对方。然后他发现说，那我怎么讲道啊？你们教会里面已经因着这两批的同工带领的人都已经发生冲突了，我怎么讲道？你们中间没有合一啊。那然后他就当时做了一件事情，他说那我今天就不讲道了，请你们双方去祷告。那真的是我们看见那个果效是什么，当这两批人都愿意在神面前，在圣灵的引领和感动之下去祷告去反省的时候，圣灵就光照。结果这两批的人呢，他们首先做的一件事不是在那里说啊，你来讲道吧，你来借着上帝的话语来鼓励我们，这当然很重要，但是他们所做的一件事是，这两批人他们先做的是彼此去认罪，彼此在神面前谦卑自己，去修复那个破碎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讲说在教会里面去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是靠属世的各种各样的处事为人的技巧或者方法，我们乃是靠着圣灵，圣灵真的会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去做成这样的一种彼此合一的工作。为什么要竭力啊？竭力不是说我今天有了跟弟兄姐妹之间有了冲突了，我就放在那里不管了。竭力是说我们要竭力去祷告，我们在祷告中间明白圣灵给我们的带领或感动的时候，我们要付出行动。我们不是站在那里等着，好像啊、哦，我反正改变不了他，那就让圣灵改变他嘛，那我就自己在坐在那里等，不是这样的一种态度，是你要主动很积极的去面对你和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一个冲突和破损。借着圣灵给我们的恩典去修复这样的关系。第三点啊，就是以弗所书最后4:11-16，啊，基督里的团契是我们恩赐彼此搭配而做成的。哎，很有意思啊，大家有没有想到说，上帝为什么要设计这个教会里面的不同的恩赐啊？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在以弗所书前面讲到说上帝从天上赐下恩赐给不同的人，你们在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姐妹是有这个恩赐，有些弟兄姐妹是有那个恩赐，你们的恩赐都不尽相同，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上帝如此的设计就是为了破除我们在教会里面的那种自我中心，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侍奉是最重要，我们自己最重要，我们巴不得我们能成为所有弟兄姐妹的一个中心，让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在我的身上，我让大家都看见我，看见我多敬虔，我多属灵，我多好。哎，上帝偏偏要做另外一件事情，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然后你们恩赐之间还得彼此搭配，你们才能够最终达到那个耶稣基督身体被建造起来的这样一个果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特别的一个，我觉得上帝这是匠心独运的，他用了这样一种方式，让我们不得不看对方，看别人，然后我们要去借着服侍别人，别人也服侍我，以至于我们在教会中间去建立这种彼此的这种连接和关系。好，在罗马书里面也讲到一个。就是在罗马书我们12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那后面的他讲到的第一句话是说，你们要在看，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这也是在讲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你们要知道我们很大程度我们会不知不觉地去抬高我们自己，去比别人更高，唯有当我们各尽其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去建立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这种在基督里面的连接。 啊，我回到前面讲的那个年轻的那个姐妹，就是她那个做妈妈的那个姐妹，啊，他们整个搬家啊，后来搬家去了一个城地方，然后呢，他就很想要去建立这样的一种在团契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彼此的这种亲密关系。那但是呢，他周围好像就没有，他呢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就把他的这个请求啊，或者是一个问题，说，哎，我们如何建立这样一个亲密的彼此相交的基督徒的一个群体？然后他把这样的一个问题放在那个网上啊，然后他希望从网上得到一些回复。那结果很快就有一个弟兄就在网上回复他了，他说，哎，你到我们这边来看，我们这个我们在我们这个城市啊，这个小镇上，我们这群弟兄姐妹几十个人，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哎，然后他就去观察，哎，他发现说，真的就是这一群弟兄姐妹，他们当然他们的当时的聚会的情况就是他们有三十个人啊，然后三十个人在礼拜六的下午，他们整个下午就是三十个人大家在讨论一些主题啊，就他们共同感兴趣的一些信仰方面各方面的主题。然后呢，他会发现说，哇，每个人好像都很积极的在中间参与。那以至于后来他听说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中间有一个家庭离开了啊，就是因着可能工作的原因或者搬家的原因离开了，到别的地方去了。然后这个群体就会发现说，好像这个建筑塌了一块一样啊，他们有这样一很深刻的一种损失哈，失去的感觉，就好像，哎，我们这对弟兄姐妹离开了我们，好像这个建筑塌掉了一块一样。我想请问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当你们的小组或者团契里面有一个人离开的时候，你们有这样的感觉吗？还是说我们今天已经习惯了，反正人来人往，我们没有办法跟弟兄姐妹建立这种很亲密的连接，以至于他们在我们生命中间其实也没有那么深的一种印记，所以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或者他们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没什么问题啊，我们很快就可以适应。所以我们要去思考啊，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啊，我们愿不愿意在学习去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啊？那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就会问说，那我们该怎么做啊？我们应该怎么去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啊？潘霍华啊，大家知道潘霍华啊，他是一个德国的一个神学家啊，那后来在二战的时候最后被纳粹处死啊。那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啊，他说，基督徒的团契是一个恩典的礼物，是一个随时可能从我们这里被收回的来自于上帝国的礼物。潘霍华是真正了解到我们所讲的基督里面团契的含义，那是一个一群人在基督里面完全的敞开自己，完全的信任对方，完全的包容对方，然后在基督里面共同的成长的这样一个群体。他说这样的一个群体呢，是上帝给我们的额外的恩典，其实是我们这一群罪人不配的。你要想想看，我们这群罪人如果凭着我们自己，我们能建立这样一个群体吗？我们没有办法建立。我刚刚讲说，我们这个群体一定是在圣灵的带领和感动之下，当我们所有人都愿意顺服圣灵的时候，他就在我们中间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生发出来。所以这样一个团契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乃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我想我们要做的事情可能很多啊。我刚刚讲到的那位姐妹呢，她就尝试要去建立这样一个团契，但她会发现说，她屡屡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但是我想，我今天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可以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我们可以一起来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就是来祷告。有的人想说，这个太简单了，祷告有什么难的？我们现在就可以祷告，我张嘴就可以祷告。可是我所讲的祷告不是一个表面的祷告， 不是一个蜻蜓点水式的祷告，照本宣科完成任务式的祷告。我所讲的祷告是我们发自内心向上帝的一种呐喊，说主啊，我们羡慕在基督里面的团契，因为那是我们在天上耶路撒冷的那个样式。我们今天被呼召从创世以来进入基督的身体，我们的目标最终就是要去建立这样一个完完全全彼此合一，也和我们那位三位一体之神合一的这样一个群体。我们愿不愿意从内心发出这样对上帝的一种呐喊？在圣灵里面，我们和弟兄姐妹同心合一地为这件事祷告，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破除我们内心的自我中心。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你们在生活或工作一段时间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不是那么一个自我的人，我还是常常照顾到别人的感受。可是这件事情，唯有当你去真正去经营一种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才会被试验出来。我自己其实在我的家庭的成长环境里面，我不是一个善于跟我父母亲有情感交流的人。然后我在十几岁很年纪很小的时候，我就离开了父母亲，我到外面去读书，然后一个人在外面生活很多年。所以在我的里面，其实我对于和人交往是带着恐惧的。那到现在社会，大家发明了一个字叫社恐，啊，我就想说，哎呀，这就是我就是社恐，我完全不觉得这有什么，我就是社恐，我今天不愿意见人，我就是不愿意见，那是我性格的一部分。可是弟兄姐妹，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上帝创造我们，他最终要带领我们到的那个荣耀完美的样式，他不是这个部分。你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拒绝和人去发展亲密关系的这样一种表现。那我该怎么办？我的自我中心不是我自己养成的，是这个社会塑造的，是我的家庭塑造的。但是那的确是出于罪，在我生命中间把我磨塑成这个世界的要我的样式，就是我拒绝或者我不喜欢跟别人更加亲密的交往。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祷告啊，弟兄姐妹，我们要祷告，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看看我们的生命中间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自我中心的表现。在你和你的配偶婚姻中间的关系中间，和你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中间，和周围的家庭成员，和周围的弟兄姐妹，和你小组的弟兄姐妹，和你教会的其他的弟兄姐妹，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问题，就是我很不愿意把我自己敞开给别人，我也不愿意别人来更多的介入我的生活，我不愿意发展这样的一种更亲密的关系。我们最好就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大家保持一段距离。求神来帮助我们啊！还是刚才的那位美国的牧师啊，在他的书中他讲了这样一段话，大家可以听一下。他说啊，现代的基督徒经常将家庭的需要放在群体需要之上，群体当然是指到教会的群体，并视之为圣经的教训。但是这不是圣经的教训，也更不是初代教会所教导的信仰生活的模式。他说新约所描绘的教会是一个超越我们个人主义文化导向的一个大家庭，是我们第一个家庭啊！我不知道这样的想法会不会颠覆大家很多的想法啊！我们过去在教会里面一教导说啊，我们要建立我们的家庭，建立我们的家庭关系，我们要把家庭的关系放在第一位。但是他告诉你，你可能次序完全反了。你在基督里面，在属灵的角度，你的这个属灵的家庭，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有一天是你和我们这一群人，我们在天上永永远远与神同在，我们在天上的新耶路撒冷，我们永远在一起，是我们这一群人。当然我不是说因此你就忽略你的家庭关系，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要看清楚，你要看清楚那个次序。是不是很困难？很困难。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我给大家一个提议啊，你们去祷告，你们为自己的里面是不是有自我中心去祷告？你们为自己是不是有不愿意和弟兄姐妹发展这种亲密关系的这样的一种想法所祷告？你们在这个礼拜的小组聚会里面去分享，跟大家去分享你们祷告的结果。这是我的建议啊，我不是说要求你们一定要这么做。唯有我们真正建立在基督里面的团契，真正建立这种属灵的连接，我们才能成为那位耶稣基督的心腹。不是你个人，而是我们是一群人。耶稣基督呼召我们一开始就不是呼召个人，他是呼召一群人。我以前很喜欢看一个谍战片啊，谍战片那个这种接头啊，很紧张，就是这个上线下线啊，这种接头非常的紧张，好像一个人那个就是做那种特务工作啊，就偷偷摸摸的，然后他还有建立各种各样的下线连接。我就清楚的印象中间呢，就是他有一个特点叫做单线联系，那单线联系才不会出现问题。就是说一旦这个线断了呢，它不会影响到别的他们的就是潜伏的这个特工啊。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单线联系，我们跟上帝永远不是单线联系，我们和上帝之间有亲密的关系，同时我们和我们的弟兄姐妹，和我们同走天路的这一群弟兄姐妹，我们仍然是那样的关系。我们和神之间何等的亲密，我们也和我们的弟兄姐妹何等的亲密。这才是耶稣基督的心腹的样式，这才是天上耶路撒冷的样式。求主帮助我们，我也帮助我。我刚刚已经讲了，我是很社恐啊，大家有时候原谅我。你会发现说，这个牧师为什么老是脸板得很长，然后冷冰冰的，好像，我觉得我需要被突破，也需要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啊！我们都是一群残破的人，从我们各自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以及我们成年以后我们工作的环境，主啊，我们知道撒旦啊，还有罪恶的权势，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压缩我们、塑造我们，企图让我们成为他们的样式。其中在今天的这个社会，我们看见撒旦最大的一个工作就是破坏教会，他让我们在教会中间越来越变成一个又一个原子化的信仰，让我们好像觉得自己和上帝之间很亲近，可是我们也却越来越偏离了耶稣基督的那个中心。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从祷告开始，我们呼求神，求神的大能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彰显，让我们里面的自我中心被你打破，让我们竭力的去合一，和弟兄姐妹建立亲密的这种关系，以至于我们真正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的身体，他的教会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可以成为那样的一个灯台，可以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为基督打美好的仗。所以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帮助我们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